海兰茶终于化解了和那位年轻女子之间的不愉快。一路上，俩人聊天拉家常，嘿，反倒谈得十分投机。偶尔呢，海兰茶还上岸去买点猪头肉什么的，就连艄公也跟着张光解解馋，说说笑话，逗逗孩子，嘿，竟然是满船欢声笑语。在闲聊当中，海兰茶才知道这位年轻的女子叫丁娥，是德州城外三个庄人，靠租店本村的富户高仁贵家20亩地过活。原先是说好了的，租田可以，但是必须交定租。所谓定租，就是不管你旱涝灾害、丰收还是欠产，租子每年必须按时交，一亩地是一担租子。这20亩地一年呢，2000斤粮食是一两也不能少。丁娥的丈夫啊，2年前就死了，中间因为给他看病吃药欠了一屁股债，德州去年呢又遭了灾害，颗粒不收，债主逼债，业主讨租，收了地扒了房子，仍然还不清债务。丁娥孤儿寡母的，孩子又小，生活非常的困难。这村里的好些个恶少呢，还不怀好意，天天来搅闹。这丁娥每天是以泪洗面。他说到伤心的地方，不由泪流满面，浑身颤栗。狗蛋儿见娘哭，也跟着掉泪，连艄公也都陪着难过。海兰茶叹了口气问：“哎。”那你去洛阳干什么呢？是去投亲戚吗？嗨，别提了，我娘家表舅啊，是我妈拉扯大的，后来他中了举人，在嵩县当县太爷，我们实在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了，我娘才让我去找表舅打饥荒的。我娘把嫁妆衣裳都当了，这才勉强凑够了盘缠，谁知道到了他那儿，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哦，怎么，难道说是他不肯认你这门亲戚？
哎，认是认了，可是表舅说了，他们是外头阔里头穷，总共才那么几两养廉银子，除了给上头送冰炭镜，官面上应酬，还有一大家子人人吃马嚼的，也是寅吃卯粮，各处亲戚都来投奔，他们实在是照应不了，还欠着几百两什么亏空呢。哎，听他那话音啊，好像是比我们还要难呢。我当时就想走，可是身无分文，怎么走啊？后来他只好打发了十几两银子，说随后再寄些钱来。哎，从小我娘就常跟我说表舅如何如何好，说他有才学，听话懂事。哎，看来这人呐是不能当官儿，本来好好的一个人，这一当了官怎么就变了味儿呢？小时候啊，我这表舅待我还真亲呢，可是这回去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让我住丫头的房子里吃他们的剩饭。哼，我一想起他那副嘴脸就恶心。你说什么样的脸最难看？变了心的人脸最难看。他的牙咬得紧紧的，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，眼中汪满了泪水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海兰茶突然觉得他很美很美，不像个大姐，倒像个，他也说不清楚像个什么，只觉得心中怦然一动，但是马上又收摄住了，沉吟了一下才说：“哦，那你还回德州干什么呢？还不如啊，就在他们衙门泡上了，看他怎么着。”哼，我才没那么下作呢。再说，我娘还在家里呢，她的眼睛看不见了，等于半个瞎子，我不在，他一个人怎么活呀？ 那你总得有个打算吧。丁娥苦笑了一下，打算我早想好了，要命有一条，要血有一盆，刀子剪子绳子井，随便挑。没想到她一个弱女子竟然如此刚烈，饶是海兰察战场上滚打出来的杀人如麻，也不由心头一震，顿了一下才说，你可不能这么想啊，这可不叫办法，这叫不要命。你死了，你的老娘孩子谁管？再说这也太可惜了嘛。说着他瞟了丁娥一眼，丁娥淡淡一笑，哼，看来你果真是个好人，不过就是有点儿，
嗨，能落个好人也就成了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别急，也不用发愁，说不定啊，我能帮你点什么忙呢。
丁娥瞪大了吃惊的眼睛看着海兰察，什么？你能帮我的忙？嗨，你瞧你自己吧，你能帮我什么忙呢？再说了，就算你能帮我的忙，那我凭什么要受你的恩惠呢？
海兰察调皮的一笑，嗨，就凭我们同舟共济这缘分呐。说吧，你总共欠他们多少银子？
丁娥也不知道这海兰察当真呢还是开玩笑，知道他嬉笑惯了，也真拿他没办法，就笑着说，10000两，怎么样，你要出得起呀，我就跟了你当使唤丫头。海兰察见他巧笑顾盼，三分嗔怒中倒有七分喜悦，原本是无意的玩笑话，此刻他倒真的动心了，怔怔的盯着丁娥，竟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。这丁娥自打遇上海兰察，见他总是一副西天哈地的模样，如今见他用这样的眼光盯着自己看，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急忙红着脸说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被10000两给吓住了？这么傻愣愣的，真像庙里的神胎呢。海兰察这才回过神来，
我是在想你刚才说的话，变了心的人脸最难看，可是有时候啊，这变了心的脸嘛，也会美得天仙一般呢。
就说你吧，在黄河上，凶的像个夜叉，如今到了运河上，就像个活观音了。
我明白了，是不是高家的哪位少爷看上你了，所以才这么紧着逼债呀？
丁娥脸一红，你真不正经。他看了海兰察一眼，见他也正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看呢，不由心中砰砰直跳，急忙捋了捋鬓边的头发，不好意思的说，
不过还真让你给说着了，只不过不是他们家少爷，是高家那个糟老头子，反正我也豁出去了，刀子剪子绳子井随便。
说着神色又暗淡下来了，急忙用衣袖擦着眼泪。海兰察急忙劝慰他，
你瞧怎么又来了呢，不就是欠他们点子钱吗，还了不就结了，还值得老这么哭哭啼啼的。
哟，你说的倒轻巧，点子钱那是120两啊，还我拿什么还呢？
你不是说10000两吗？怎么又变成120两了？
丁娥擦了把眼泪， 翻了海兰察一眼，哼，嘴脸，你不就是个屠户吗？恐怕杀一辈子牲口也赚不了一万两呢。海兰察听了这话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？你说我是屠户？哦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说得好。告诉你吧，我呀还真是个屠户呢，不过那要看杀的是什么东西了。我做的可是大买卖，100多两银子算什么呢？哎，你别这么瞧着我呀，我没别的意思，还是那句话，同是天涯沦落人嘛，既不要你报答，也不用你做什么使唤丫头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乐意帮啊，就一定能帮得了你。
见丁娥将信将疑地看着他，海兰察四下看了看，两个艄工都在舱外忙活着呢，就从衣裳的夹层里抽出一张银票。哎，你看，这是一张3000两建票计兑的银票，怎么样，够不够你使啊？
丁娥这一惊非同小可呀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好像不认识海兰察似的盯着他，又从头到脚把海兰察打量一番，连话都说不囫囵了，声音也打颤。
呀，我的天哪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银子啊？既然有这么多的钱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装穷呢？你，哎，我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呐？
海兰察一见竟然把他吓成这样了，反倒觉得好笑，把银票收起来，笑着说，
嗨，刚才看你还挺英武的呢，怎么这点事儿就把你吓成这样了？不就是一张银票吗，何至于这样啊？你放心，我呢既不是贼，也不是江洋大盗，我呀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将军。
看着丁娥那吃惊的样子，海兰察又恢复了常态，嬉皮笑脸地说，
嗨，跟你说吧，我的故事啊就是3天3夜也给你讲不完，现在呢我仍然是无赖，你是泼妇，这不是还有几天的水路吗？容无赖与观音慢慢到来。于是这一路上，海兰察就把自己的故事和盘托出，都讲给了丁娥听。丁娥听了，是又高兴又为这位将军担心。这几天的时间，转眼就过去了。德州城终于到了，这里西通石家庄，东至济南，南北驿道，水旱码头，交通便利，人烟浮凑，热闹非凡。码头上人流如蚁，熙熙攘攘，接送客人的，装卸货物的，往来穿梭，再加上小贩们响亮的吆喝声，嚯，整个码头嘈杂不堪。海兰察已经打定主意了，上了岸，先兑出200两银子帮着丁娥还债，然后呢就到德州府衙门去投案听旨。
丁娥心里呢却别有一番滋味，他惦记着家里的老娘，又犹豫着是不是该接他的钱，更替这位落难将军担心，不知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呢。
说当使唤丫头，起初啊，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了。可是如今呢，他竟然不知不觉的认真考虑起来了。他自己也闹不明白，和这位落难将军之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缘分？可是反过来再一想呢，自己不过是个乡下穷寡妇，人家呢是个堂堂的将军，只不过眼前落难了而已，将来那还不定怎么着呢。
想着想着，他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踏实。
就这样，俩人各怀心事，登岸出了码头。此刻正是正午时分，骄阳似火，乍从阴亮的船舱里出来，踏上这滚滚烧脚的陆地，第一个感觉就是陆地上踏实，不再像船上那么晃动了。再一个感觉呢，就是天空亮，日头毒，晒得人难以忍受。海兰察和丁娥站在码头西边的一家客栈门前，似乎都有点不知所措。相处了这么多天，眼见要分手了，好像都有许多话要说，可是又不知从何说起。正没主张呢，狗蛋儿忽然吵着说渴了，想喝水。这丁娥本来心里就乱糟糟的，听见狗蛋儿吵闹，没好气的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小冤家呀，真是的！刚才在船上让你喝，你偏不喝。这刚刚下了船，你就渴了，忍住，不许哭。”海兰察急忙劝解：“嗨嗨，快别说他了。”这怨得了孩子吗？船靠近码头，那水太脏了，烧开了也有一股子味儿，连大人都不愿意喝呢，何况孩子呢？哎，你瞧，那边有卖甜瓜和什么瓜果的，哎，我去买点，咱们都吃，我也渴了呢。哎，你们在这等着啊，千万别乱走，记住，等着我。丁娥抱着狗蛋儿，在房檐下等着。卖瓜果的离这客栈不过两箭之地，海兰察买了一兜仙桃，又挑了几个甜瓜，刚刚站起身来，就听见前面一片人声嘈杂，喊声叫骂声好像还夹杂着狗蛋的哭叫声。海兰察一惊之下，急忙手搭凉棚往远处看去，只见前面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马车，十几个汉子正在生拉硬扯的往车上拽丁娥呢。丁娥拼死挣扎，虽然已经被拽倒在地，仍然紧紧的抱住狗蛋，踢瞪着就是不肯就范。海兰察立刻明白过来了，这准是高家来抢人了。他来不及多想，扔掉瓜果，一个箭步冲到近前，不由分说一把抓住拖丁娥的那个汉子，双手举起来往外一扔，就听那人大叫一声，仰面朝天摔在车辕上了。另外两个家丁放开丁娥就扑过来了。海兰察不慌不忙的往左边一闪身，先上来的这个汉子扑了个空，海兰察顺手在他后背上猛拍一掌，那个人站脚不住，一个马趴摔出去一丈多远，再回身一脚正踢在另一个家伙的裆下，那家伙妈呀一声惨嚎，用手捂着躺在地上是直打滚。这几下干净利落，出手迅雷不及掩耳，几个上手的家丁多少都带了伤，其余的人见海兰察身手不凡都吓坏了，只是瞪着眼睛傻愣愣地看着海兰察，不敢轻举妄动了。海兰察急忙扶起丁娥安慰他说：“快快起来，别怕啊，谁敢动你一根毫毛，我就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”他指着众人问丁娥：“你看看这群人里头谁是头？”丁娥披头散发，满身灰土，满脸污垢，余惊未消，抱着吓傻了的狗蛋看了看这群庄丁，竟然一个也不认识。忽然他的眼睛一亮，看见一个30多岁的精瘦汉子站在马车跟前，便指着他对海兰察说：“你看，就是他，他就是高家三少爷，叫高万清。哼，欠债还钱，我说过的，一准还你们钱就是了。你们凭什么抢人？老天爷，老天爷呀！”他突然放声大哭起来：“晴天白日的，你们就抢人，这还有天理吗？啊！”高万清啊，开始也被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程咬金给吓了一跳，但是此刻他见只有海兰察一个人，不由胆子又壮了， 一挥手说，你们都他妈的愣着干什么？这小子就一个人，八成是丁娥的野汉子，还不快给我上，拿住这个杂种有赏。本来呀，这个高万清今天是带着家人来买满船欢声笑语，在闲聊当中，海兰察才知道这位年轻的女子叫丁娥，是德州城外三个庄人，靠租店本村的富户高仁贵家20亩地过活。原先是说好了的，租田可以，但是必须交定租。所谓定租，就是不管你旱涝灾害、丰收还是欠产，租子每年必须按时交。一亩地是一担租子，这20亩地一年呢，2000斤粮食是一两也不能少。丁娥的丈夫啊，2年前就死了，中间因为给他看病吃药欠了一屁股债，德州去年呢又遭了灾害，颗粒不收，债主逼债，业主讨租，收了地扒了房子，仍然还不清债务。丁娥孤儿寡母的，孩子又小，生活非常的困难。这村里的好些个恶少呢，还不怀好意，天天来搅闹。这丁娥每天是以泪洗面，他说到伤心的地方，不由泪流满面，浑身颤栗。狗蛋见娘哭也跟着掉泪，连烧工也都陪着难过。海兰察叹了口气问，哎，那你去洛阳干什么呢？是去投亲戚吗？嗨，别提了，我娘家表舅啊，是我妈拉扯大的，后来他中了举人，在嵩县当县太爷，我们实在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了，我娘才让我去找表舅打饥荒的。我娘把嫁妆衣裳都当了，这才勉强凑够了盘缠，谁知道到了他那儿，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哦，怎么，难道说是他不肯认你这门亲戚？
哎，认是认了，可是表舅说了，他们是外头阔里头穷，总共才那么几两养廉银子，除了给上头送冰炭镜、官面上应酬，还有一大家子人人吃马嚼的，也是银吃卯粮，各处亲戚都来投奔，他们实在是照应不了，还欠着几百两什么亏空呢。哎，听他那话音啊，好像是比我们还要难呢。我当时就想走，可是身无分文，怎么走啊？后来他只好打发了10几两银子，说随后再寄些钱来。哎，从小我娘就常跟我说表舅如何如何好，说他有才学、听话、懂事。哎，看来这人呐是不能当官儿。本来好好的一个人，这一当了官，怎么就变了味儿呢？小时候啊，我这表舅待我还真亲呢，可是这回去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让我住丫头的房子里吃他们的剩饭。哼，我一想起他那副嘴脸就恶心。你说什么样的脸最难看？变了心的人脸最难看。他的牙咬得紧紧的，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，眼中汪满了泪水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海兰察突然觉得她很美很美，不像个大姐，倒像个……她也说不清楚像个什么，只觉得心中怦然一动，但是马上又收摄住了，沉吟了一下才说，啊，那你还回德州干什么呢？还不如啊就在他们衙门泡上了，看他怎么着。哼，我才没那么下作呢。再说